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思想的题目是我们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当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愿望，这是也是神的诫命。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做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好像神有很多的规则，很多的诫命，我们这些不能做，那些不能做，好像我们没有太多的自由。我也认识非基督徒，他说我很喜欢你们的信仰，但是我很怕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没有自由了。那到底我们有没有自由呢？神给我们有没有自由呢？我觉得神是给我们很大的自由。你记得吗？当神造人以后呢，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哪里告诉我们，神对人说，园里面所有的树上面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你随便可以选择你要吃什么。但是十七节神跟着就说，但是园上面有一个果子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所以神给人有限制，有自由也有限制。为什么呢？其实这是神的爱，神要人知道我们的自由是有范围的。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你不会容许你的子女到处去跑啊，马路你随便你要跑出去你就可以跑出去，我们绝对不会这样教导我们的子女的。我们一定教导他有限制，有范围，有规矩，你要遵守，这个是为了你好啊，不是为了限制你的自由，那是为了你好。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是思想一下神给我们的旨意。首先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经文啊，诗篇第四十篇，这个是大卫写的诗。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所以他对神怎么讲呢？我的神啊，我乐意的照你的旨意行，是乐意的啊，不是勉强的，是很欢喜快乐的来到神面前说，我要照你的旨意来行，你的律法，你的旨意，你的心意藏在我的心里面。然后诗篇第143篇，大卫这样对神说，求你指教我来遵行你的旨意。我们先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才能遵行。他说，因为你是我的神啊，我要照你的旨意来做，我首先要明白你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能否明白呢？绝对可以，不然的话神是没有办法要求我们去遵循他的旨意，如果我们根本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呢，神的旨意呢，我们来看一看呢，就是在新约啊，刚才讲的是旧约，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啊，要明白主的旨意。就是如果你跟我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圣经说我们是一个糊涂人，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人。我们要明白这个明白啊，这个明白是我们非常深入的去了解神的旨意。哥罗西书第一章哪里告诉我们，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我们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这样的来知道神啊，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希伯来书哪里也讲，叫 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啊。这三节的经文都讲到神的旨意在你们心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寻找神的旨意，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是做神喜悦的事情。讨神的喜悦，岂不是我们作为神儿女常常应该做的吗？但是这里有三个问题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我们怎么样能知道神的旨意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我不是牧师，我不是圣经的学者，难道我也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吗？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么如果我误会了神的旨意，我以为神的旨意是这样，其实神的旨意是这样，那么我错了，那怎么办呢？我有没有可能我是误会了神的旨意呢？的确啊，我们要考虑神的旨意啊。我觉得神的旨意是分开两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呢，我叫它做明显的旨意，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也非常容易去明白的。但是神也有 隐秘的旨意、啊、那个就是不太清楚的，可能在圣经里面也没有讲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知道呢、啊、在圣经里面呢，有一句、啊、的经句呢，在生命记29:29，很容易记，29:29、啊、凡是我有的东西我不明白的时候，我解释不到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呢，我就想到这一节的经文，它是隐秘的事情。圣经里面也承认有些事情是隐秘的，隐秘的事情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就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神有没有权力是有的东西不告诉我们的？绝对有。我们怎么能要求神所有的事情都要跟我们讲呢？我们的智慧很有限啊。实际上神也现在将很多这个隐秘的事情是封闭起来，我们不知道的，你也不需要去问的。但是这里有说明显的，神的旨意有明显的，有隐秘的。明显的呢就不一样了，明显的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神打开明显的旨意，乃是要我们遵行这些律法上面的。所以明显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遵行。隐秘的呢，我们可以去寻求。有的时候我们有些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但是神没有清楚讲的，那么到底神要我们怎么样做呢？那个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思想啊。首先我有五方面是神明显的旨意，这些旨意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你有机会 要遵行这些旨意，你就要努力去做，你不用去求问啊。第一个神明显的旨意呢啊，我先说是神透过圣经已经是告诉我们的了，所以圣经里面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第一个，神愿意万人得救啊，这个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提摩太前书2:4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所以神的心是希望很多很多人来相信他。然后呢，神救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拯救世人的，越多人得救，神的心越喜悦。保罗在这里哥林多前书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就是我们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将这个福音来向其他人来分享啊。这个不是说我们都要做牧师，我们大部分都不会啊，长时间去服侍主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接触的有不同的人， 我们都有机会来向他们分享这个福音的，那我们就要做了，因为这个是神愿意万人得救。我这里有三个图画，这里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这里耶稣呢是一口气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是一个牧羊人，他有100头羊，失掉了一个，那么他就撇下了99个在旷野去找那一个失落的羊。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他是爱那个羊，他知道那个羊啊，羊是很笨的，当他走失了的时候，他跌倒，他四个脚朝天，他是不像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小狗小猫，可以一下倒过来他就可以跑掉。羊因为他身上的毛很重，所以他倒转了他是不能自己倒过来的，所以他在外面跑呢就一定成为那个豺狼的晚餐啊。所以那个牧羊人知道，如果他不去找那个羊，那个羊是一定死的。他找到这个羊，他是很高兴，那个羊都自己都不能跑路了。所以那个牧羊人将他放在那个肩膀上他的心是多么的快乐。他回家，他告诉他的邻居，那个失落的羊我找到了，你跟我一起来庆祝吧。然后耶稣说，我讲的是地上有人得救，天上要为他欢喜。然后他讲第二个比喻，也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个女人有10个钱币，她失掉了一个，她到处去找，找到她的非常非常高兴，她高兴到做了一件事，就我们说，哎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去告诉她的邻居，我不见了一个钱，我找到了。我们说钱不可露眼是吗？你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你有钱了。但是他心里面是在太大的喜乐，他要告诉他的邻居，你来跟我一起庆祝吧。然后耶稣说，我要讲的是有人在地上得救，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然后耶稣讲第三个比喻呢，我们都听过这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是圣经里面耶稣讲的最好的一个比喻，最令我感动的这个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大家听过哈？这个浪子回家，那个爸爸的心是满足喜乐到一个地步，他叫所有的邻居来，大家一起庆祝。耶稣也是说，一个浪子回头，人在地上得救，天上要为他欢呼快乐。上一个比喻都告诉我们，神的心是很希望人来信主的，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很明显的旨意。如果你有机会传福音，你不需要祷告神啊，我应不应该去传福音呢？因为神的旨意已经很清楚了。那第二个旨意呢，是我们要喜乐，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谢恩。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常常喜乐，为什么喜乐要常常呢？因为有的情况之下是不能喜乐的，你在逆境当中，你在困难当中，你很多的灰心失望，你怎么能喜乐呢？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什么时候都喜乐的。 还有就是不住的祷告，什么环境当中我们的祷告，凡事这谢恩，不好的时候我们都谢恩。他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什么定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这个是神的心意。还有这个叫经文菲律比书是保罗在监牢里面写的，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能常常喜乐的秘诀是要靠主，靠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的， 靠主，我们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在这里，我就要介绍这一位的我的妈妈哈。我说她是一个很特别的母亲，她今年92岁。她三年前，她十几年啊，我爸爸大概14年前去世以后呢，她就一个人生活。他住在 San Jose， 他有一件事情他非常非常骄傲的，就是他能没有开车，他走路走得很快，他到处去走，他每天都在外面呢去探访有需要的长者，特别是去公园那里去跟那些长者传福音，每天都是这样做了十几年。有一天他在路上面走路的时候，他跌倒在地上面，他起来走了两步再跌，再起来走了两步再跌，跌了3次，他这里的骨头跌断了，他倒在那个路上面，原来他中风了。那个时候呢，几年前啊，3年前，那个时候呢，天天我们都看到那个新闻，就是有这个华裔的长姐给人家抢，给人家打，他这样倒在那个路上面，你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神的恩典，有一个开车经过的一个墨西哥裔的一个男子，原来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是一个弟兄，他的服务我妈妈进到他的车子送他回家。我妈妈住的地方呢，要走楼梯上去的，她没办法上去，于是就这个善心人就给我弟弟一个电话，我妈妈给他我弟弟的电话，我有个弟弟住在附近，那个弟弟当时不能马上来，就请这个男子送我妈妈到 San Jose 的医院去，然后他又抱我妈妈进到他的车子。送他到医院，在医院等到我的弟弟来，交给我的弟弟，他才离开。那时候我妈妈在身上有50块钱，她拿出来要给这个男子，这个男子一定不肯收，就离开了。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见过他啊，没有见过他。神就安排了我的妈妈在医院，但是因为她中风，她不能马上施手术。所以他这个手后来有2年，我们给他 acupuncture 针灸，没有效，他却这个手不能动，只有这边一个手，那么他不能照顾他自己，就送他到这个老人院这个疗院养院，在 Oakland 我们每个礼拜一去探望他。我去探望他的时候，我看到在里面的老人家都是坐在哪里，睡在床上面，他们有很多人是没有人，从来没有人来探望他们的，都是坐在哪里，到了老人院，每一个人没有笑容，很苦的。但是我妈妈住在里面，每一次她跟我说，我住在这里，我心里面非常非常喜乐，我吃得好，我睡得好，我每天的生活都非常非常的充实，我实在这里是非常的喜乐，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特别，非常特别。为什么他在里面这么喜乐呢？原来他在里面一样去将福音传给家里面的人，因为那个地方很多是华裔中国人住在哪里，有讲国语的，有讲广东话的。他在哪里？现在不用到外面去跑了，就在里面就可以见到很多这些华人的老人家，他就向他们分享福音。他晚上8点他就睡觉，到早上4点他就醒来祷告。所以他说，我在这里生活非常好，有人服侍我，我也不用自己做饭，所有的东西哈，其实哪里看他们吃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好，他说我每一天心里面 都充满喜乐。明显的旨意，腓立比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第二个明显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不论是什么环境，我们都喜乐，我们都祷告，我们都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第三个明显的旨意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八章第五节，他说他所造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也是提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怎么样呢？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将我们献给主献祭，就是神要我们好像一个祭物一样，在祭坛上面被献给神。这个是要被烧的，这个是要牺牲的。当时圣经很清楚，要我们每一个都将我们献给主，就是我们完全是为神而活的。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剩下来所有的时间都是属于神的，将自己先献给主，也归附了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服侍神，将自己献给神，也同时间将我们自己来服侍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第四方面呢，这里罗马书告诉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是献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是完完全全的放到祭坛上面。这样的话，他说叫我们承认和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将身体献上为主而活，我们就能多明白神的旨意。第四方面呢，基督徒要不要行善呢？应该要行善，因为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这个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是善行。这个善行是神的模样，这个善是神的工作，我们做神的工作。彼得前书说，神的旨意如果是要我们因行善而受苦，从强于因行恶受苦。神的旨意就是说，就是要受苦，你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行善，这个是第四方面很清楚的旨意。以弗所书第二章呢，在第十节之前是第九节，乃是讲到我们得救。他说我们得救是跟我们的善行没有关系，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有的基督徒就误会了，以为我们基督徒不是靠行善得救，那个是对的。但是我们得救以后呢，这个就是这个第十节了。第十节他说，我们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是神的心意，这个是神的旨意，要我们有善行拿出来做基督的见证，让其他人来看到。那第五个明显的旨意呢，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个很清楚了，什么圣洁？圣洁是神的特点，只有神是完全圣洁的，但是他要我们好像神一样的圣洁。 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很清楚。我觉得这个圣洁是从我们的思想开始的。有的人说我想不好的事情这个算不算是罪因为我没有做出来我思想里面但是思想神是知道的。我们求神是给我们圣洁 是从我们的思想开始，有圣洁的思想，我们就有圣洁的行为，有圣洁的行为，我们就有圣洁的生活的习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好了，刚才讲的五方面呢，都是明显的旨意，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刚才五点都是讲神的旨意 是要怎么怎么怎么，很清楚的。但是有些事情神是没有告诉我们的，没有好像刚才那些那么清楚的。那么他有没有权将这个隐藏的事情，有的 事情隐藏起来呢？有啊，特别是我们人是很希望知道我能活多久啦，有什么事情将来会发生的最好神告诉我们。神知道不知道我们的将来是怎么样呢？当然知道，但是神是往往是选择不告诉人的。在整本圣经里面，我只找到两个例子是神预先告诉人你会活多久，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哪里两个例子呢？第一个是在旧约，旧约有个王帝叫约示家，约示家他病得很厉害，快要死了。那么他就向神求，我还有没有完成的工作，神你可以给我多一点时间吗？神就透过以赛亚先知告诉他，我多给你十五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人是知道他还有十五年的生命。其他我没有找到神有告诉人你能活多久，所以你不需要问神我可以活多久我们往往想知道我们能活多久，其中另外一个原因呢，很多人问我我去拿那个 Social Security 我应该是62岁马上拿呢，还是我等到70岁的时候才拿你知道你越迟拿你就越拿多一点我就告诉他很简单，那个数字是83。83是什么东西呢？83就是如果你活超过83岁呢，你应该越迟拿越好，因为你拿终身你拿多很多。如果你活不过83岁呢，你就越早拿就越好，因为你83岁以前你就离开，你就不能拿了那么很多人听到他说哎呀就是这样那么简单，我说 就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算过那个 break even point 是83岁这个是很重要，83岁他们就谢谢我，哎呀谢谢谢谢，他回家想一想才回来问我，那么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活超过83岁呢？我说那个是真的是一个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只能猜你会活超过83岁吗？但是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所以你不需要问神我能活多久他不会，神不会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例外呢，就在新约呢，是那个彼得，这个是约翰福音第21章，这个是一章很特别的经文是耶稣回来跟的彼得谈话，特别是为了他而来。因为彼得在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向彼得显现了有两次，但是彼得却回去打鱼。 你知道吗？他对自己的信心已经失掉了，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做耶稣的门徒了，所以他带着其他六个门徒回到老家去打鱼了，他就放弃了，因为他已经觉得他不能做基督的门徒了。 因为他两次耶稣复活以后显现都没有跟彼得好好的谈，他三次不认耶稣他心里面非常难过，他就觉得耶稣也放弃他了，所以他回去打鱼。耶稣回来特别要找他，耶稣问他你爱我吗？你记得耶稣问了三次，耶稣开始两次问他你爱我吗？耶稣用的爱呢是最高程度的爱，我们叫 agape， 就是愿意为人牺牲自己生命的爱，就是神爱我们是用 agape 的爱爱我们。但是彼得回应耶稣，他用的爱乃是普通人的爱，朋友的爱两次都是这样。那么耶稣第三次问他是降到那个人的爱，那彼得听到心里面就很难过，为什么？因为好像耶稣在向他讲人的爱，你爱我你也做不来，他就更放弃了。但是耶稣回来是挽回他，于是耶稣告诉他一件事，耶稣告诉他你年轻的时候你很自由，你去哪里都可以，但是到你年老的时候，人又将你绑起来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么不愿意去的地方是什么呢？那圣灵感动约翰特别的解析出来说，这个是指彼得以后怎么样为耶稣死的，是告诉他那个很不好的将来。你会问，哎呀，为什么耶稣告诉他这么不好的事情？那彼得每一天起来都会想，今天是不是我给人抓了？给人抓就带去要死的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我相信耶稣是告诉他，你是可以用 agape 的爱爱我的，因为要为耶稣牺牲你的生命，你要爱耶稣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相信彼得听到耶稣这样告诉他，他心里面非常非常喜乐。耶稣不但没有放弃他，耶稣还告诉他，将来有一天你要为我牺牲你的生命，你是完全是有这个能力，是圣灵给你的能力来爱我，用这个牺牲的爱来爱我。除了这两个例子，我没有找到圣经里面神有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以这个是隐藏的旨意，你不需要去问，神不讲的，因为他要我们是靠着他，依靠他来过我们的生活那么有些我们生活里面我叫中性的，就没有所谓的，这是小事嘛，没有所谓的，你就不必去求问神。比如说你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啊，等一下中午你去哪里吃饭啊，这是你用平常神给你的智慧你去选择就可以了，按你个人的喜好，你喜欢怎么做的怎么做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来做这些生活里面一些的选择。但是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重大的事情，圣经没有讲清楚的比如我们就这些大事我们来求问神我们到那个学校念书，我们是不是出国我们要选择什么职业，我们在哪里工作，配偶我是嫁给这个男子呢我还是娶这个女子呢，配偶居住的地方，我们选择教会，我们侍奉的工厂，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的重要的决定。那么重要的决定我们都会来求问神的旨意但是圣经也没有讲清楚然后怎么样去找到神的旨意呢？有几方面四方面，我相信是我们是可以去寻求神隐藏的旨意的。第一，当然神如果直接告诉我那就最方便了， 我不用到圣经里面去找了，反正找都找不到啊。那么我这么特别的需要，我神最好直接跟我讲话。神能不能直接跟我们讲话呢？当然可以。但是神多不多现在直接跟人讲话呢？不多。特别是圣经已经完成了，神的话语已经在圣经里面了，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了，所以神是一级，你可以说是神一级跟我们说话的。我们不需要要求神，神你在我耳边来告诉我啊，我应该选择一还是二还是三，神不一定会跟我们直接讲话的。等一下我会讲，就是你听到神的话语也不一定是神的话语。第二，圣灵里面的感动，这个是比较多的。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心里面知道这个是合乎神的旨意，是圣灵给我们的感动。第三方面呢，第三方面是环境的安排。有的门神关掉，那么那个很明显就不是神的旨意了。神开门给我们，我就想到啊，我前个礼拜在土耳其跟希腊，我们去去了看这个启示录七个新约的教会那个地点以外呢，我们是到希腊去。那希腊呢，就是保罗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十六十七章，是他本来保罗要在小亚细亚哪里去探望他哪里的弟兄姐妹，但是神不容许他去哪里，神关了那个门，没有讲为什么，但是神不给他去哪里，然后神就开了去欧洲的门，透过这个马其顿的附身，有个马其顿的人在异象当中向保罗显现，请他过来帮我们，于是于他保罗就将福音带到欧洲去。神关掉一个门就开另外一个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的旨意了。第四方面呢，我们问属灵的长者给我们的意见啊，所以寻求神隐藏的旨意有这四方面，但是呢，这四方面我们都要小心。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神直接跟我们说话，神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呢？当然可以，神要告诉我们，神可以就在我们旁边来告诉我们，你听到神的声音，神可以这样做。但我刚才说了，神不多做，因为今天神的圣心已经完成了，圣灵已经在我们心灵里面了，而且我们听到声音，这个不一定从神来的，魔鬼也可以冒充神向我们说话的因为魔鬼是以假论真的，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告诉你，我昨天晚上听到神的声音呢。我们就要劝他，你要小心，你要印证特别是我们看我们那段时间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因为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好，你说神在你耳边来向你讲话，然后我会放一个大的问号，是真的还是魔鬼冒神的名来跟你说话，那个不是神对你说的，你要印证所以我们不要求神直接来向我们讲话。那第二方面呢，是神的灵，圣灵这个都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会感动我们吗？我觉得会，这个更有可能，比神直接向我们说话更有可能，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来感动我们，然后我们自己就要分清楚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真的圣灵的感动。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很密切，你也非常有心 来追求神的话语。当圣灵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你是会知道的，你心灵里面会知道的。我这里我有两个例子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是 Citibank， 跟 Citibank 有什么关系呢？大概两年多以前，我接到一位老人家，他住在 Sacramento 的啊，他告诉我，我在 Citibank 的账户呢，有大概5万多块在里面。一天早上，我发觉全部的钱都不见了，给人家冒我的名字，将那个钱都银行都汇走了，给人家拿了，那个钱，我就陪他到 Citibank 哪里去，看看是什么事情。那么到了 Citibank 呢？他们里面的那个经理哈，就给我一个本，是客人跟银行之间的那个协议。那个本呢，就是这样，叫 Client Manual 啊。你到银行开户呢，他都会给你一本66页，里面的那个字非常小，非常小，里面就是讲这个是你跟银行之间的合约。那个经理就说，户口是你的，钱也是你的，你有责任来看着你自己的账户，你给人进到你的账户，就是透过你的上网的时候啊，进到你的账户，冒你的名字将这个钱拿走，这个不关银行的事，这个是你自己要负责，就这样了。那么我就在，你知道我每一个礼拜一晚上有这个粤语的电视的节目啊，在26台，我就讲起这个事情。那一天晚上，另外有10个人电邮给我，原来他们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他在 Citibank 里面的账户里面的钱突然间全部都不见。总共你知道11个人再加第一个这个老人家，11个人总共不见了70几万。那么我就想尽办法来帮助他们。我以前是做银行的，我就到银行那个监管的政府的机构去投诉这个 Citibank。我也写了很多信给政府不同的部门，要求他们协助。我还想到我要用舆论的压力来逼这个 Citibank 要赔偿给这些可怜的客户。所以我就找到这个 ABC 啊，他有一个节目，他真的是来访问11个苦主里面的3个人，来讲他们的钱在 Citibank 突然间不见了， Citibank 不负责啊，完全不负责，不理他们啊。我做了所有这些事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Citibank 有没有答应赔给他们？一点都没有，根本不理。我们去找律师，律师一听到是 Citibank 就不肯借了，因为这个是大的银行啊，大的银行，除非你给律师费，不然的话律师要帮你打官司不收钱，你拿到钱跟他对分，他不愿意，如果他没有把握的，他不愿意，所以我们就没有路了，没有路。面对着11个苦主，有的这个是他所有的取出，70万放到银行是觉得这个是很安稳的啊，你的钱在银行怎么会突然间都不见呢？这个不可能的。那在一个礼拜四的早上，我为这个事情在神面前来祷告。我跟神说，神啊，我能做的我已经做了，我能想到的我也想到了，但是没有效果，那我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人呢？那突然间我在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息， 我知道那个是从神那里来的话，一句话，那句话说，你将那个本再拿出来看，就是这个东西。神说再拿来看，我就告诉神，我说神啊，这个我已经看了两次了，没有什么东西啊。那个话语再一次同样的在我心里面，神说你再拿出来看，那我就去拿出来，拿出来一打开到十九页，就是上面英文的，就在那个十九页的中间，我下面是翻译成为中文，它是英文的这个本，这里也说是安全情绪，这个是 Citibank 说，当你下订单进行汇款的时候，就是你向银行发出一个汇款的指示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就是 Citibank 在遵循为保护你和我们的安全而建立的安全的程序，来验证转账是否已经得到适当的授权。就是银行收到那个汇款的指示，怎么知道那个是我发出来呢？他一定要求证，是吗？那个是很基本的要求啊。那你了解安全程序是验证这个转账的指令的来源，银行就是要证明你真的有发出这个汇款的指示。但是这个指示里面的资料是不是正确呢？那个是你的事，那个不关银行的事。你给我对方的账户错了，我会去跟着你错了，那个不关我的事。但是银行有一个责任要来验证这个指示是不是你发出来的。然后下面呢有讲会透过给你电话来确认，让你确认这个汇款指示的真实性和内容啊。我一看到这里我就知道这个就是秘诀了，在这里我心里面充满了感谢。为什么呢？ Citibank 在这里答应，当我收到汇款的指示，不论是什么金额，这里没有说5万块以上10万块以上，这里说银行有责任去证明这一个汇款是你发出来，那个账户是你的。那银行要怎么做呢？他说打电话，致电你啊，给你电话，电话就不是问你，哎，你是不是某某人，你的工卡号码啊，是不是这个，这个是第一步的。你记得你到银行开账户吗？他有三个问题要你选择，这个问题只有你知道那个答案的。那个问题好像你妈妈姓什么，为什么不问你的爸爸姓什么？你爸爸姓什么看你的名字就知道了，但是你妈妈的 maiden name 那个只有你知道。你离开了你原来的国家，你第一个外国国家是去哪里啊？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啊？你第一部的车子是什么牌子啊？这是只有你知道的。你选择三个问题，那么银行就放到他的电脑里面，他要你证明你就是那个本人啊，他就问你这些问题，你就要马上你要答出来，这样才证明你是那个人。然后他问你，你有没有要我们汇多少钱去，你说没有的话，他就要停止了，因为那个不是来自你啊。我相信呢，首先是银行里面有内鬼，他知道某一些老人家的账户里面有很多的钱坐在哪里，然后他也知道一件事情，我后来才知道，就是那段时间，我不是说现在，那一段时间 Citibank 里面有个规矩，如果那个汇款的金额是8万块或者以下，他不做这个验证。那为什么这样做？其实很简单，你开支票，你签名，银行其实有责任 来证明那个签名跟你在银行档案里面的签名是一样的。但是你说银行会每一张支票都去查吗？那么银行要 几千个人坐在哪里，一天到晚就是做这样。那么银行就说这个不合乎经济的原则，所以呢金额低于某一个金额呢我们就不查。那么银行是有风险啊，如果这个是假的银行就负责啊，但是银行觉得就是我要赔偿这次损失，也比我要五千个人坐在这里来验证啊是经济的多。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八万块以下的这个汇款 Citibank 是不查的。为什么我知道是八万块呢？因为所有的汇款都不超过八万块。有一个苦主他不见了十几万，是分开两个 Y， 没有一个 Y 超过百万块的。所以这个就银行的内鬼会知道，他也知道哪一个账户是有很多钱，那个账户它的密码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是银行里面啊的有人在里面偷客户的钱，跟外面的人连在一起偷啊那个客户的钱。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喜乐，因为神就告诉我，就是用这个理由来要求 Citibank 赔偿。好，长话短说，我就开始用这个写信给 Citibank， 每一个客户帮他写信说你没有去查验这个汇款的指示是从你的客户哪里发出来的，请你赔偿。现在我们七十几万已经赔偿了五十几万，我还有两个三个现在在办手续的当中，大部分我们都已经拿回来了，就是这个第十九页。那个苦主啊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些钱回来他以为说我的本事。我就跟每一个讲，其实我想不到什么办法，这个是神提醒我，一打开来就是这个十九页，这个是神的帮助，就给我啊，当中大部分是没有信主的，就给我为神做见证，告诉他这个是神的恩典，这个不是我的聪明。这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信仰之旅同行者报名表，这个是在去年七月一号礼拜一，神很清楚将一个意念放在我的心里面，这个意念就是你要跟信仰的同行者同行。这个是讲什么呢？我们信耶稣不是我们一出生就信耶稣的，都是经过一个旅程，我们踏出第一步第二步，慢慢的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就信耶稣，这是一个过程，就好像我们去旅行。神的心意就是说，你跟这些对信仰有兴趣的人，透过你在电视台，透过你到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方的讲座，你接触很多很多没有信的人，你不要单帮忙他们这个财务收入方面的问题，你看他们当中有谁是没有信主的，有没有兴趣多认识耶稣，你就在他的旁边来帮助他。怎么帮助呢？他填了这个表，告诉我他现在信仰的情况，然后他给我他的名字跟他的电邮地址，我就开始跟他联系，将福音的信息不定期的来给他。我们已经是出了九个信息了，八个信息了，今天我出第九个，都是跟福音有关的。然后呢，我也鼓励他们，你有问题关于信仰的问题，欢迎你用电邮来问我。那现在到昨天为止，大概有130个人在这个信仰之旅的同行者名单上面。那你说哎呀100多个人那么多，我告诉你，我向神的祷告是给我1000个人， 一个跟一千个是一样的。你在网上，你一个信息去去是，你跟一千个一起去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所以呢，我就带了我这个表格来，我等一下会留下这个表格给你们的牧师。如果你有家人、有邻居、有同事、同学，你很想他信耶稣，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讲，他也不可能来教会这里聚会，那么你就可以问他，你要不要参加这个林修荣先生他的信仰之旅同行者的那个计划呢？你就填这个表，你千万不要不告诉他，你自己填了交给我，我去跟他联系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事情，他就很反感。你最好问他，让他填了这里有我的电邮，他送回来给我，我就马上开始跟他联系，以后一直会跟他联系。我希望大家是参与这个工作。好，还有呢，我们快要完了，环境的安排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来寻求神隐藏的旨意呢？有，我刚才也举了例保罗的例子，神关上门来带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只靠这个环境的安排呢，这个不一定来自神的。所以我这里也是说小心小心，神是可以用环境的安排来带领我们，但是不一定环境就是从神来，你要很小心。最后呢，我相信你问属灵的长者，请他在重要的事情上面给你一点的建议，也可以为你一起的祷告，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始终他不是神，他只是人，你可以问他的意见，除非是神很清楚的来告诉他，他来告诉你，不然的话你只能说那个是另外一个人，很有经验，属灵经验的长者，他给你的建议你可以参考，但是你要小心。好了，我给大家最后一个秘诀，是你绝对的自由，做什么你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做。大家看这个诗篇第37篇，他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这个我们刚才讲了，我们都有形象，住在地上以他信实为粮，又有要以耶和华为乐，这个就是你跟神的关系非常好啊，非常好。他就将你心里面所求的赐给你，然后你就要将你的事情交给他，交给他，依靠他，他就必成全。那你看到这个经文，你就想，哎呀，我想一想，我想什么东西呢？我心里面所求的，我所想所求的，神就要赐给我，他就要成全。那么神是不是变成为我们的仆人呢？是不是成为我们在香港来的叫王大仙，就是求那个偶像他们在香港是相信你去求那个王大仙呢，就会为你成就。是不是神变了我们的仆人？我心里面想什么，神就要为我们成全。这个经文的解释不是这样的，大家要小心，英文就比较清楚一点。这里并不是说你想什么神就要来服侍你，为你成全。大家小心地看啊，我们求的是什么呢？他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呢？这里是说神赐下我们心里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明白吗？神将他的旨意，他的意愿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来神面前来求的那个意念是神放到我们心里面， 神赐给我们的是我们心里面所求的东西，那个意念，那神将他的旨意放到我们心灵里面，我们来向神求，你是按着神的旨意吗？因为那个是神放到你的心里面嘛。所以刚才我们说我们明显的旨意，你来求神帮助你能将福音更有效的传出去，这个心意是神放到你的心里面的，那么你为了这个来求神一定成就。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合乎神心意的，那个本身是神放到你的心里面的。我要爱主，我要爱弟兄姐妹，我要服侍，我要传福音，我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要追求圣洁，其实都神如果将这些的意念放到我们心灵里面，你为了这些事情来祷告，神一定为我们成就。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合乎神心意的。所以这里并不是说 你去想你要发达，你要发财，你要什么，那么神就要为你、成就，那是神将合乎他心意的事情放到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按着那个来求，神一定为我们成就。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做神喜悦的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就是那么简单。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拯救我们，你爱我们，你祝福我们，你将你的话语、记下来，你让我们来明白你的旨意，特别是你明显的旨意是那么的清楚。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爱慕你的旨意，我们遵行你的旨意，我们乐意的做你喜悦的事情。求主你将你的旨意很清楚的放到我们的心灵里面，然后感动我们按着你的旨意 来祷告，来祈求，然后你为我们成就，我们心里面就充满喜乐。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可以那么简单，就是我们按着你喜悦的事情来做，我们不做你不喜悦的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我感谢你继续的向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来说话，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